接着，请看讲义155页，科判刮胡三，延续着六通中相关的，接着提到迄今佛说的三种世道，此三种世道于六通中，个别以哪种通为其体性？如颂文所提的三世道中的第一神遍世道，是以此资本讲义142页六通中的第一通，神净智正通为体性。接着第二种世道，寂心世道，是以六通中根据俱舍论前文所提的六通第四种他心智正通，作为寂心世道的体性。第三种世道称为教界世道，以资本讲义142页俱舍论所提六通中的第六通漏尽智正通，作为教界世道的体性。另外，于颂文的第二行，特别要留意的是，引利乐果故，利与乐，建议大家加顿号，做区别顿开。利是指利益，利益的果。那乐是指安乐，如等一下论文长行，利益果是于人天散去，在本段文特别称为利益，对于有情有利益的果报。那安乐果在本段文特别是指涅槃解脱。因此，于颂文利乐这两个词中间，请顿开。好，那接着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三种世道，其名称：第一，神遍世道，与神尽通，或者称为神足通，是有关联性的。寂心世道，即是与他心通，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寂心是能够寂别其余有情的心念，所以这与他心通是相关的。教戒世道，教是教授，戒是告诫勉励的意思。这与讲义157页，注脚153。普光俱舍论记，等一下会有更详尽的说明。教是教授，戒是勉励告诫。在进入下一段文前，请特别留意，此三种世道，除了教戒世道，由于是跟漏尽通息息相关，是以漏尽通为体性。那前两种世道，能成就者，不只局限于无学。意思也就是，只要具备神尽智正通，只要具备他心智正通，或者甚至引用采取其余的手段方法，也能够做到神遍世道或者是寂心世道一样，或者是很接近类似的作用。那这在下一页的论文的叙述就可以留意。所以再次强调，上段文所提到，根据迄今所说的三种名， 唯独只局限在无学圣者，三圣的无学圣者，声闻的第四果阿罗汉，或者是独觉以及佛，才能成为三明。但是三种士道扣掉教界士道之外，因为教界士道本身是与肉尽通相关，所以扣掉教界士道之外，前两种士道连一般的凡夫也能做到类似乃至相同的作用，也能产生类似或相同的作用。这请大家留意，前两种士道不只局限于无学，当然第三种士道一定只局限于无学，因为是跟肉尽智证通相关的。接着请看科判 B 解释三士道的名称。唯此三种能够引导所化身，所化是所教化的众生有情，令出发心。对于佛法而言，未发心者，令其最初发起信仰乃至好要学习之心。那唯此三种，在令所化导的有情出发心，此作用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唯此三种称为三士道，这是第一种定义。第二种定义，或此三种士道能够引导真被正法的有情以及处中的有情。处中的有情就是对于佛法，对于正法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也未必排斥。真被正法呢，这代表他是外道，这一类的人可能是外道，婆罗门教，或者是总之对于佛法正法是产生的厌恶的心态。那处中，处中就是指不是很好要佛法，但是他也不排斥，不喜欢也不排斥，称为处中。那这两类人也能够借由三士道令其归顺于佛法。基于以上两种理由，所以此三种士道能示能导。示是显示的意思。那如果根据讲义156页，大家请先翻到讲义156页注脚151，普光俱舍论记，在第一大段文123的底下，于六通中三是士道，三非士道，这一段文刚才所念的算第一行的话，再往底下两行，能示现稀有事故，能导引入正法故，得士道名。请问有看到吗？好，所以示是显示，显示什么呢？稀有的事。譬如说神变士道是与神足通神净通相关的，对不对？那神足通神净通，譬如说能飞天，能遁地，能穿越物质法等等，这在下一段文神足通神净通就会有加以介绍。或者是寂心士道，能够知道所化导的有情现在心之所念，加以记别，或者透过其心的所念想法，能够给予契理契机的引导教化。那当然稀有事不一定是种种的神变之事，如果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03所提供的是 能够示现佛正法中微妙功德。对于正法中去学习闻思修，断种种烦恼，成就种种功德善法，借由三世道加以展现于所教化的友情。这称为能示，能显示神变乃至于正法的种种稀有微妙功德，以此手段方式加以引导教化的众生，令归顺于正法，并于正法中发信心等等，所以称为示道。好，那再请翻回讲义155页，论文倒数第二行，世亲在提供了第二种示道的定义，又为此三，就是神变、神净通、他心通、即心示道，乃至漏净通、交界示道，又为此三，令所化身于佛法如次归服信受修行，即是神变示道对应于归服，即心示道对应于信受，借由教界示道令所化的友情于佛法中于正法中做闻思修正。所以此三种方称为示道，而于六种通的其余三种，即是宿命通、天眼通还有天耳，这三种没办法做到以上之事。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余三不耳，余三是指六通中扣掉神净通、扣掉他心通、扣掉漏尽通的其余三种，宿命、天眼、天耳这三通，无法做到上段文所提的种种事。好，所以如果没有归顺于正法的，就能够借由神足通、神净智正通的种种神变稀有事，令其归顺降服。这在契经中常常看到，佛可能对于有情人，甚至是畜生道，比如说毒龙、大蛇等等，展现了稀有神变之事。借由他心通所引发的即心示道，去即别对方心之所念，那在正确的时间点，那给予契理契机的引导教授，借由本身已经修成办种种出离之道，借由此漏尽智正通去教授教戒所化的众生，令其于正法中修行。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如次，就是个别个别的对应，神变示道对应归服，即心示道对应信受，教戒示道对应修行，并所化身产生这三种情况。好，那接着请看下一段文，科判大悉。于三种示导中，第三种教戒示导是最为尊贵。为什么呢？为此教戒示导，必定是由通所成。那此中的通，当然只局限于漏尽智正通。 再者，第二个理由，只有教戒示导，必定能够引导其余的友情获得利益之果，乃至获得安乐之果。这一段文即是对应刚才寄送所说的。那接着是请进一步做比照，做比较对照，来诠释为何说三种示导中唯独教戒示导是最尊最贵，它与神变以及寂心示导有什么差异。前二导咒术亦能成办，不只是由神通才能承办神变或者是祭别其他友情的心之所念，所以前二导非决定由通所成，故非决定的意思是对应于科判瓜胡威论文的第三句，第二句接着第三句，教戒示导为定由通所成，一定是由肉尽通所承办。可是神变视现种种飞天遁地的事，或者是知道其余友情心之所念，这两类能够借由咒术达到，不一定是由神尽通或者是由他心通才能够做到。那接着释迦就举例了，在当时印度有这两类的咒术，犍陀罹能够持成就者就能够腾空飞天遁地等等，伊刹尼的咒如果执持成就者即能够了知其余有情心念，代表呢，只要学习咒术成就者也能做到神变示导或者是寂心示导所达成的同样之事。所以这即是在刚才一开始介绍三示导特别提前两种示导一般凡夫也能够做到，即使没有成就通，一般凡夫也能够做到神变或者是祭别其余友情的心念。但是教戒示导除肉尽通之外，其余都没办法做到。所谓没办法做到，是没办法令其余友情得利益之果，乃至安乐之故。好，那其余的内容包含什么呢？在本份讲义纸本讲义的170页，请大家先翻到纸本讲义170页，在后段文世亲有介绍，如讲义170页，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与神尽智正通相关种类的可以分成五种。第一种是修德，修德就是修神通而得神尽智正通神足通。第二种是与生俱来就具备，譬如一般的欲界天色界天人等等，当然乃至于有些畜生道等等，他们也具备神变的能力。那第三种即是讲义156页也有提到的咒成，借由学习咒术也能分天，也能飞天遁地或者是祭别等等。那第四种是要成，这有点就像以中国而言就有点像炼丹炼药这种 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就也能够做到令身体变比较轻盈，甚至能够飞翔。那第五种是夜尘，那如论文所提到的，过去人间的这一位王，或者甚至中友，中友一般又称中阴身啊，这一类的友情，也是能够飞天腾空的。这个是夜尘。那他心通的种类呢，如讲义171页有四类，那么相关的内容就不先口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对照。所以建议于讲义156页，于讲义156页论文的最后一行，于不能为，于是包含什么呢？如果比较具体的举例，譬如说与生俱来的深德，刚才讲义170页到171页所提到的深德、咒尘、咒术尘，或者是药尘，或者是夜尘，或者是占相尘等等，这些都包含。这些其余的手段方法都没有办法展现由肉尽自证通所出的教界世道。好，那么接着请看讲义157页。所提到的就是利益果跟安乐果相关的论文。又前二岛有但令他有情暂时回心，回转心念，那非引圣果，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譬如说常举的例子，假设今天跟大家分享俱舍论，说着说着我就飞了起来，那可能大家觉得哦，好稀奇哦。可是每次飞，每次飞，看着看着，看一个月，看两个月，看着看着就习惯了，甚至就开始怀疑：哎，师父是不是有吊钢丝，还是有什么升降台？看着看着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因为看久了就觉得也还好。但是呢，教界世道就不一样。教界世道呢，就是能够弃理弃机的。如论文所说的，亦定令他有情引当来的，这边的当是指时间点在未来，当来的利益果以及安乐果。为什么呢？因为教界世道是能如实的说，或者是方便的说。那如果是方便的权巧说所引的偏重的对应，即是利益果。那如实的说，也就是能够令所化的有情能够出离苦，获得解脱。那所引的果，即是安乐的涅槃果。好，所以根据以上两种理由，定由通所成，定能引有情获得利益果或安乐果，所以教界世道于三世道中是最为殊胜。非于于，即是指神变世道、寂心世道，并不是神变世道或者是寂心世道比较殊胜，而是教界世道比较殊胜。理由第一，因为必定是由斗尽通所承办。第二是能够引决定，能够引所化的友情得到利益果乃至安乐果。好，那对于利益果或安乐果的说明，请参考直本讲义157页注脚153、 引文的第二行，这是根据普光的聚色论记，引文第二行后半，定人引他，他是指所化的有情，人天利益果，即取涅槃安乐果。那当然，是不是在论文中所出现的利益果一定只局限于人天散去，安乐果一定是对应于涅槃解脱？也许未必啊，不一定。但是如果以本段文根据普光聚色论记的诠释，即是以人天散去代表是能够利益有情，以涅槃解脱代表是令有情能够得到安乐、安稳快乐，就近的安稳快乐。在普光聚色论记本段文注脚153的最后最下方，就对于教戒，教是教授，戒是戒序，序有告诫、勉励、鼓舞的意思。那另外能跟大家补充分享的与讲义156页注脚151，普光聚色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3的一段问答，提到为何在六通中天眼天耳，他还有宿住自证通这三通与教化有情、示现稀有事，或者是引导入正法，没有相对应的作用。那如《大毗婆沙论》卷103提到，如果有某一位有情向别人说：“我能够听到远方的其他有情发出的声音或讲的话。”或者是我能够看到很远的种种，我能够去回忆过去的种种，那其他有情未必当场能够相信所说的内容，因为听只有你听到，看也只有你看到，想过去式也只有成就者自己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如婆沙论文所说的，听的人听到对方这样讲说，能够远听远闻远见等等，他不及信服，不一定会立即就相信就顺服。所以天眼天耳宿住随念智，他与教化有情、引导修学正法，没有直接的功能相关。接着请看讲义157页。从前文说明六通，接着引用了契经中所提到的两类法，无学的三明以及三世导的内容。那么接着呢，世亲又回过头说明六通中的神净通、天眼通、天耳通等等的内容。首先提的是神净智证通。那么神净这 两个字词所指称的是什么意思？为木合意的木，这边的木是指称，指是手指的指，称是称呼的称，是做动词。这两个字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好，那么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那么本段文释亲是根据有部的论书做诠释。神境至正通的神所指称的是殊胜的等持，为什么呢？因为借由圣等持能为神辨识，借由殊胜的定才能够进一步承办种种神辨之事，种种稀有，比如说飞天遁地等等的事。所以神境的神是指所神境通所依止的定。那么如果更精准的说，即是四种根本境律。那在翻页前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于先前分别贤圣品《俱舍论》卷25解释37菩提分法中的四神主，那四神主的神并不是指定，神主本身才是定，借由足就是依止处，所以四神足中的神是指种种殊胜微妙的功德，那神足这个词才是指定，所以即是与神境通的神定义不一样，神境通的神本身就是指神通所依止的定法，但是四神足中的神是指种种微妙的功德，神足这个词才是指所依止的定。那更详尽的内容建议大家翻回《俱舍论》卷25的讲义，对应四神足的定义那个说法。好，请看讲义158页。神境的境即是指种种神辨之事，那神辨之事约神境至正通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行，第二大类是化。行的意思即是有飞行的含义，但是飞行根据成就者能力的不同又分成三大类，请看底下的论文。第一种行是运身，就像飞鸟一样能够腾空而飞行。第二种行是圣，称为圣劫。那这一种的飞行是更为快速，如论文所介绍，对于极远的处所，成就者只要做近思维，也就是认为，比如说现在我们身处在台北，如果想要去美国，成就神境至正通中的圣劫者，只要以意念去做殊胜的理解，想说美国其实很近，那么这一类的人就能够快速的去到达极远方。好，那意识就更强了，他光是升起意念去远取极远方， 该位有情就能够马上到达，所以称为意识，由心意作意产生的势力。所以同样是成就神境智证通，但是层级等级仍然是有不同的。一般如果我们看到有天人在天上飞，我们还看得到，那应该是归属于第一种运身的神足通。好，那接着底下的第二种第二段是约成就者做说明。于此三种中，意识的神境通，唯独只有佛才具备，才能够达到。一起心念，马上就能够到达极远方。那运身圣解这两种神境通，是通于余圣，余圣即是包含其余的圣者乃至凡夫。那如果按照大毗婆沙论，或者是其余的论书，或者算是下一段文了哈，大家可以先看到下页面的论文提到，意识行为世尊有，诸佛才具备。那圣解行呢？圣解的神境智证通是通于，是于圣也能具备。那当然佛要做到也是可以啊，所以用兼这个字。兼的意思就代表上段文有提到的世尊有之外，兼含其余的圣者也是有圣解行智证通的。那运身是除了佛余圣有，那连同一身一般凡夫也能成就。所以代表一身如果成就神境智证通，根据有部的论述，只能达到最初的最初阶的这一类。那如果是其余的圣者成就的神足通，能够最多能够达到第二等级圣解行，那唯独只有诸佛才能够做到最高等级的意识，一举心就能到达极远方。哦，另外以本段文于注脚157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注脚157引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引用顺证理论卷76，本无来去，何谓速行？此时不行，但由境解行即速故，得圣解名。那这段文取材自底下的顺证理论论文。提问者对于第二种圣解行，他的提问：本无来去，为什么称为速行呢？因为行的意思代表是有来去才称为行，从 A 这个处所行走，或者是搭交通工具等等。总而言之，采取了种种方法，那么有来有去，有这样的运行的，才能称为行啊。那做圣解，这怎么能称为行呢？ 在普光的聚色论记的引文回应众贤的回应，普光的引文是此时不行，但是查回同样 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顺证理论，或者是众贤另外一部论书，虽然目前注脚没有引用，众贤的另外一部论书是显宗论，都是如现在纸本所说的此时易行。意思是说，虽然做定义的说明是坐尽思维于极远方便能数字，但事实上也是有来去之行。那为什么定义的名称称为圣解，乃至说称为义士？那么如众贤所解释的，行即速故，其实是因为太快了，不像运身行，这是一般人可以看到成就者在天空飞，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象在天空飞行。但是成就圣解行乃至成就义士行的余圣或者是诸佛呢，由于行即速故，太快了看不到，所以呢，为了区别跟最初阶的运身，所以采取的名目名称不一样，所以对于第二阶的神足通呢，给予圣解之名，展现了与运身行不一样的。那当然意识呢所展现的就是光举心意念就能够到达极远方，也是因为行即速故，所以严格讲起来也是有行，也是有来去的，不是光心假想观作念而已。那么这样的说明在《大智度论》其实是有类似的，如讲义159页注脚159刮胡二底下引用《大智度论》卷五提到的如意通，如意通即是对应神变，或者是称为神足通。在《大智度论》提到的如意神通有三种，在三种中的第一种人道又分成四种，第一种生人飞行如鸟无碍，如此的诠释与运身行是很相关的，很相近的。第二种以远令近，不往而到，如此的说明跟聚色论所说的圣解行是很相近，唯独比较不同的即是以讲义158页注脚157普光聚色论记引用顺证理论提到的是此时不行，但是玄奘翻译的顺证理论或者是显宗论都是此时易行，确实也是有来去。然而在大智度论卷五呢，虽然无法确定是不是完全相等，但是至少诠释说明上是很相近，以远令近，对应于圣解行，极远方坐尽思维，我个人读起来感觉是蛮贴近的。但是大智度论的说明是不往而到，当然实际上还是有往了。那不往而到可能是为了区别跟第一种生人飞行不一样。那第三种是此末彼出，第四种 与意识行为诸佛所成就的意识行很相近，是一念能至，一己举心动念就能够到达。今天的课程就先将神进至正通的第一种功能行分成运生行、圣解行、意识行三种跟大家说明。对于神进至正通的第二种称为化，主要会提到有14种能变化心，内容上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接下来的两周，因为都遇到教师节的连假补假或者是中秋节的连假，所以9月29号还有10月6号都停课。建议大家如果对于底下的论文内容有兴趣，可以利用这两周先做温习。那么下一回上课是在国历的10月13号，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最后回向请合掌。